係，咁麻煩音響室幫我係駁過去誒，係唔該曬，係好咁誒，亦都好高興咧，繼續同大家嚟去誒分享誒神嘅教導嚇。咁亦都請大家咧嚟去包容我，就今日冇著西裝，因為咧我自己都係誒即係都係孭緊一件天然皮草啊。咁啊嚇，咁而我記得咧就係好多好多年之前嗰陣時未奉獻做傳道人咧，咁誒。幫一對即係弟兄姊妹佢哋去做等穿石嘅時候咧，咁啊即係由日頭去到夜晚都係著住西裝咧嚟去幫佢哋咧嚟去東奔西走，咁然後咧去到即係去飲嘅環節嘅時候，突然間醒起，咦要做人情喎、哦，咁跟住咧就喺西裝嘅內袋咧就攞個咧就係、是、即係禮券出嚟啦，點知咧即係嗰陣時我都唔係好意思啦，因為咧嗰張禮券即使係有信封包住咧，都已經係濕立立啦，咁啊然後咧對方接過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嘅猶豫，雖然係錢嚟嘅，但係咧都好似有少少面有難色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提醒我就係、是、啊，即係喺炎熱嘅天氣咧，即係我唯一嘅出路都係要減肥。好，咁讓我哋咧首先都係要去都首先讓我哋一齊去禱告。愛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去多謝你，多謝你咧俾我哋係有生命氣息嚟到你嘅跟前嚟去敬拜你。上帝，我哋恳求你即係你嘅話語嚟去光照我哋嘅內心，讓我哋睇到即係我哋生命嗰、那個不足嘅地方。求你嚟去幫助我哋嚟去對付呢啲你唔喜悅嘅地方，亦都恳求你你嘅話語嚟去賜個力量俾我哋。若然我哋係帶住咩嘢重擔嚟到當中嘅時候，懇求你向當中嚟去幫我哋將呢啲嘅重擔嚟去挪開，讓我哋找住你嘅愛，亦都找住好似剛才詩歌裡面提及，找住你就係磐石，你就係最穩妥嘅靠山，讓我哋就係響前面嘅人生路嗰度好好嘅嚟去依靠你。我哋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我哋咁樣祈禱，咁樣仰望，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阿門。今日咧講到嘅經文咧，其實就涵蓋係創世記第四十章同埋第四十一兩章嘅，咁係敘述咧約瑟嘅高低起跌。咁因為咧片長嘅關係啦，咁亦都唔想係讀經員太過辛苦咧，就淨係請佢咧係讀出部分嘅內容，而大家咧可以一邊聽到咧，就一邊咧嚟去翻開聖經。而當我咧重温約瑟坐監嘅日子咧，我就會諗起昔日咧喺香港侍奉嘅期間，我有機會咧係同更新會去合作，同一班弟兄姊妹去到赤柱監獄，同部分嘅甲級嘅囚犯咧就係查經。當時候咧每個月係會有八個查經班，我哋咧係負責其中四個查經班。呢四個查經班咧又再分咧就係兩班嘅福音班，兩班嘅進心班。呢啲嘅查經班咧，讓我係對人性嘅掙扎咧係有更深刻嘅體會，亦都喺當中咧學到好多好多嘅功課，亦都促使我去思考，就係點樣用聖經嚟去回應人性嘅掙扎。至於呢啲嘅囚犯，可以話咧，佢哋可以話係屬於係矛盾一族。點解矛盾呢？因為咧一方面佢哋係俾人唾棄，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不時咧係受到注視嘅。他們之所以是受到注視呢，是因為呢當囚倉是發生一些事故，例如是發生打鬥，又或者呢是有一些重犯他們不舒服是去醫院就醫的時候呢，坊間的刊物呢都會是出動來去呢把握機會報導這些囚犯的過去和近況去滿足呢讀者的好奇心。而他們之所以是被人唾棄，是因為在一些人的眼裡面，他們是怎樣呢？他們是罪有應得的，他們應該是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他們也都是納稅人的負擔，因為監獄的開支是由誰去埋單呢？是由納稅人去埋單的。他們也都會被人看為是社會的負資產，因為對社會是毫無貢獻。而事實上，當我邀請信徒嚟去參與監獄事工嘅時候咧，有啲信徒咧佢哋會毫不客氣嘅嚟去同我講，佢話 Brian 多謝你嘅邀請，但係咧唔使預我啦，因為咧同佢哋查經咧係嘥我時間嘅啫，因為咧佢哋入去咧係抵死嘅。嗱，無可否認咧，囚犯當中咧有啲係冇悔意嘅，純粹係捱時間嘅，等時間過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活喺罪疚裡面。鑽牛角尖走不出來， 但另外一方面，囚犯里面亦都有一些是愿意悔改，改过自身。他们有一些是重拾书本，报读大学的函授课程，追求上进。有些甚至是报读神学院的遥距课程，为到信仰来去打桩。他们手上的圣经因为经常打开来看的时候，原底书边即是页是白色的，但是在他们长年累月地来去揭的时候，整本书都变成深灰色。可以看到他们是几咁勤力的来去打开本圣经来去看。而这些囚犯亦都是成为了牧者的得力助手，是帮助关心其他的囚友来去将福音来去传开。他们在监狱的日子可以说是没有白过，因为他们的人生虽然他们的快乐，他们的人生的档案虽然是花里花碌，但是他们这些花痕可以是注入新的诠释。怎样新的诠释呢？不再单单是代表羞耻，而是亦都可以代表人是需要福音，而福音又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回到圣经，身陷冤狱的约瑟，他的日子亦都是没有白过的。在监狱里面，约瑟其实有大条道理来去自暴自弃的，觉得就是人生已经玩完了，看不见要坚持要奋斗的理由。他亦都有大条的道理是可以顾影自怜，觉得人生再没有希望，家人甚至是全世界都已经是遗弃了他。他亦都有大条道理的来去离开上帝，因为觉得上帝不爱他，甚至只不过是一路是玩弄他。他亦都可以有大条道理来去性情大变，他可以是觉得人善被人欺，不如就是做恶霸在监狱来去欺人。当我们回顾第创世纪第37章到41章的内容的时候，撇除第38章犹大和他玛的插曲，约瑟的经历可以说是坐紧过山车。在第37章里面，约瑟在家里是得到父亲的宠爱，但是亦都被兄长来去恨恶，继而是被卖到埃及。跟住在第39章的时候，约瑟在埃及是得到军长的欢心，但是亦都被主母勾引和污蔑，继而是收监，但是亦都得到监狱长的重用。跟住在第40章的时候，约瑟在监狱是为到酒政膳长来去解梦，之后酒政复职，但是亦都点呢？忘记了约瑟。后来去到第41章的时候，法老就是做了一个难解之梦，酒政就是在朝廷那里记得起约瑟，约瑟亦都得到喜用，为法老来去解梦，继而得到赏识，成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向一员呢，就是实现起初在创世纪37章6至7节和第9节所做的梦。梦这个字呢，在这4章里面呢，前后是出现了28次，可以说呢，是跟约瑟的高低起跌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至于神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些词语，在这4章亦都分别出现了11次、8次和4次，意味着在约瑟的高低起跌里面，神从来是没有离开过约瑟，反而一直是跟约瑟同在。在今天讲到经文创世纪40章和41章里面，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无疑就是约瑟是为法老解梦，跟着荣升宰相。套用早前电视剧名点金圣手的时候，约瑟可以说是解梦圣手来的。但是从约瑟在这两章的言行里面，约瑟除了是解梦圣手之外，亦都是多方面的圣手，在逆境里面是活出美好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来去效法。他一方面是关顾的圣手，他的心境是没有被到监狱的四埲墙来去围困，没有钻牛角尖，反而是突破了围墙，可以关心其他人。约瑟亦都是等候圣手，约瑟在等候里面，他是坚守他的岗位，流露生命那份的韧力，经历上帝，迈向成熟。约瑟亦都是品格圣手，在法老面前，约瑟是做事有分寸，如实的来去解梦，没有哗众取宠。约瑟亦都是信心圣手， 他之所以是能够有能力来去关顾其他人，有那份的耐性来去等候，可以活出美好的品格，是因为他对神是有那份坚定的信心。让我们逐一看看这些生命的质素，从中来去学习功课。经文是会用新译本，大家可以翻阅，就是堂会公用的并排版圣经第62页的。首先让我们去看看约瑟是怎样的一个关顾圣手。让我们就一起来去看看创世纪40:6-8和41:16的内容。我可以来去跟大家读出新译本的经文，请听。首先是创世纪40:6-8。到了早晨，约瑟进去到他们那里，见他们神色不安，就问法老的两个神仆，就是与他一同关在他主人府内的监房里的，说：今天你们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呢？他们回答他：我们各人作了一个梦，但没有人能够解释。约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把梦告诉我吧。跟住咧系创世纪第41:8同埋15-16。第八节咁样讲：到了早晨，法老心里烦乱，就派人去把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慧人都召了来。法老把自己的梦告诉他们，但是没有人能替法老解梦。第15-16，法老对约瑟说：我作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释。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释。约瑟回答法老说：解梦不在于我，但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解答。让我们首先看看40:6-8的内容。当我们参考上文第40:1-5的时候，上文告诉我们埃及王的酒政和膳掌是得罪了他们的主人法老，跟着就被收监，同约瑟是同处一个监房，约瑟就侍候他们。或者我们会问酒政和膳掌是什么人来呢？所谓酒政膳掌其实都是首席的官员，负责法老的饮食。因为当时法老不好像现在播的电视剧寒山潜龙那个宋朝皇帝一样是有天机府的保卫的，法老要恐怕有人是谋朝篡位的时候，在怕有人在酒和食物那里落毒的时候，所以就委任酒政和膳掌，由他们是首先品尝是献给法老的饮食。所以酒政和膳掌是法老信任的人，而且是跟法老是有非常之密切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但凡是入到去皇宫里面来去服侍法老饮食的神仆，都亦都要是经过酒政和膳掌的过目，才可以得到聘用。因为是要去防止就是敌对国家的即是细作，即是他们的那些的奸细来去就是渗透皇宫。所以酒政和膳掌他们扮演是非常之重要的角色，除了是负责法老的饮食，亦都是肩负保护法老的重任。后来去到创世纪第40:1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怎样因为得罪法老就要收进监狱。但究竟他们怎样得罪法老呢？是不是因为后来发现有奸细渗透呢？还是他们后来发现是用了过期的食物，起初否认但后来承认呢？我们不知道。总言之，他们是在监狱落了去监狱，而且在监狱里面是跟约瑟来去相遇。来到第六节，在某日的早晨，约瑟是看到他们神色不安，就是怎样呢？主动的来去关怀。他们之所以是神色不安，是因为他们各自是做了一个梦。按照当时的文化，埃及人相信神明是会藉着梦来去将信息告诉人听，所以特别是会留意他们所发的梦。酒政膳掌他们神色不安，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梦的意思，也都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是怎样，所以非常之的苦恼。至于法老又怎样呢？在41:8里面，当他做了两个梦醒来就怎样呢？心里烦乱。在希伯来文里面，心里烦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一条河是受到搅扰， 河水本来是清的，但是现在是变得浊了，形容呢个心情是非常之的乱，同埋失去了那份的安宁。法老知道这两个梦一定是关乎国家的命运，但是奈何他不明白梦的意思，所以他的心情就好像倒翻了的酱缸一样，七上八落，既是焦急亦都是忧心。约瑟在第四十章六到八节和四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的言行，有好几样的功课是值得我们去学习。首先在第四十章六到七节，约瑟是见他们神色不安。在困苦里面，约瑟大可以是顾影自怜的，对人的眼色是视而不面色是视而不见的。但是在困苦里面，约瑟仍然是可以关顾人的需要，注意到人的面色，洞察到人的心境，继而来去询问，来去问候对方。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自我中心，亦都没有因为身陷冤狱是自暴自弃，亦都成为了法老的亲戚。知不知道法老王的亲戚是谁？法老皮。其次呢，约瑟亦都知道呢对方的困惑之后呢，他怎样去回应呢？在四十章第八节里面，约瑟呢对酒政和善长的回答是怎样呢？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把梦告诉我吧。至于在去到四十一章十六节的时候，约瑟对法老的回答是怎样呢？解梦不在于我，但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回答。在这两则的回答里面，约瑟都是将酒政和善长还有法老都是带到神的面前，让对方知道解梦是神的恩典，而且是引导对方将盼望将信心是放在神那里。在第四十一章十六节，好一句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回答，约瑟是向法老派定心丸，坚固他的信心。而另一方面，约瑟亦都非常之嘅谦卑，佢唔睇自己系救世主，知道咧神先至系真正嘅解梦圣手，真正嘅救主，真正嘅主宰。佢唔系嗰个救世主，系神咧俾佢有嗰份嘅智慧嚟去解梦，自己只不过系咩咧？神施恩嘅出口。各位弟兄姊妹，约瑟用言语同行动嚟去话俾我哋听。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是被患难来去瘫痪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选择是以受害者来去自居，但是我们也都可以选择呢是突破患难的捆锁，成为一个关顾者。我们也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关顾者，但是呢也都在里面可以学习约瑟地做到五个道。怎样的五个道呢？第一个道是眼道，留心人的面容和需要。第二个道是心道，愿意来去关心人的。第三个道是什么？口道，主动的来去关怀问候。第四个道是耳道，乐意聆听对方的困苦。第五个道是手道，不是呢听到咁上下觉得不耐烦了，一手呢就揞住个嘴不用讲，而是说呢将对方是带到神的面前，认定同佢一起去认定神是会有最好的预备。我们亦都可以点呢？是成为一个互相的关顾者。关顾的人不一定是无愁又无挂虑的，身处患难，我们亦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身体力行，自己在患难里面亦都同样活出那份的信靠，活出那份的信心，活出那份的盼望。想深一层，约瑟非常之厉害啊，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冤屈，对神的信心却是丝毫不减，而且还可以引领人家来去将信心和盼望放在神那里。在患难里面，他不是一味的埋怨神，觉得神是亏欠他、玩弄他，而是他满有那份的韧力。约瑟这份的韧力值得我们来去侍慕，但归根究底，这份的韧力一方面是来自什么呢？一方面是来自认定神的恩典是够用，另外一方面亦都是来自约瑟是经得起连番的等候。约瑟除了是关顾圣手，亦都可以说是等候圣手。坦白说，等候这个功课是真的不容易学，非常之难学，但是关键亦都是我们怎样来去运用等候的时间。 等候期间我们是否将时间是运用得其所？约瑟的等候给我们什么提醒呢？约瑟不是白等的，也不是纯粹是挨时间等时间过去。约瑟的等候是呈现出三条的成长轨迹。第一条的轨迹是等候，在等候里面他是坚守岗位。第二条轨迹是在等候里面他是让神来去工作。第三条轨迹他是在等候里面来去迈向成熟。让我们逐一来去看看这些的轨迹。在第一条轨迹等候里面来去坚守岗位的时候，在第四十章第四节的上半句，当军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就侍候他们。而跟着四十章第六节的上半句又怎么说呢？到了早晨，约瑟进去到他们那里。在困苦里面，约瑟是没有成为一个隐蔽的人，自暴自弃，反而是继续来去坚守他的岗位，专心他的工作，继续来去侍候、纠正和善长，继续同人联络，一切是如常。约瑟看每一个岗位和每一个处境是一个锻炼的场所，是锻炼他拥有四个心。哪四个心呢？第一是信心，对神那份的信心。第二是那份的忠心，是继续来去持守神的教导。第三个心是那份的专心，做好我们手上面的工作。第四个心是耐心，是等候神去工作，自己不去盲冲乱撞。这个耐心等候亦都是等神来去工作，亦都是约瑟第二条的成长轨迹。当约瑟是身陷冤狱的时候，他为酒正解梦，而且请酒正是记得他，第时是可以帮助他。但是很可惜，酒正是忘记了约瑟。在创世纪四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约瑟是要等多几耐呢？等多两年才是有那个转机。或者你会问，为什么神会这么忍心，是要约瑟这么得幸，要他一次又一次失望，不断去经历人性的丑恶呢？而且令到他是伤痕累累呢？事后孔明，当我们是看第四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句说话是几咁嘅实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讲咩呢？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如果酒政一早是为到约瑟是 出头，约瑟呢极其量只会是放监，然后呢继续留在埃及，甚至呢是自己翻返去迦南地。但是呢他未必是有机会成为法老的宰相。但是在这里，当法老发了个梦之后，酒政就突然间醒起约瑟，唯有这样约瑟才有机会来去为法老解梦，一日之内是成为宰相。在这里，神的时间才是最适切不过。在整个过程里面，约瑟是没有盲冲乱撞，而是等候神的工作，等候神给他的机会。而第三条的轨迹是等候里面迈向成熟。当我们放眼约瑟的生平的时候，由被恨、被卖、被污蔑、被遗忘，去到是得到提拔。约瑟可以说是经历四个 M。 哪四个 M 呢？第一个呢就是受到兄长的虐待， mistreat from family。 第二个 M 呢就是同样都是 mistreat， 就是受到主母的污蔑， mistreat from false accusations。而第三个 M 呢就是受到酒政的遗忘，mistreat from being forgotten。 去到这里，如果我是约瑟的时候，恐怕我一早已经发了癫了。但是约瑟他没有这样，当他得到酒政的记起的时候，他是得到法老的喜用。约瑟是以而且呢约瑟是以最好的状态来去觐见法老，为法老来去解梦。在这里，约瑟是经历第四个 M。 第四个 M 就是 mature from disillusion and depression， 变得成熟，能够是克服失望和是沮丧。虽然他是伤心，但是他没有被情绪牵住鼻子走，而且在法老面前呢是可以预告将来，同埋是建议现在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约瑟的生平深深地告诉我们听，约伯记23章第10节的说话是多么实在。 約伯記23章第10節講咩呢？可是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試煉我以後，我必像精金出現。在困境裏面，我們都可能往往會是成為了情緒的奴隸，也都好像楊牧谷博士那樣說，是欠生命一份的神蹟。我們浪費了逆境，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絞盡腦汁，是專注來去想辦法要到逆境是盡快的來去消失。但是當我們是專注來去消滅個逆境的時候，我們亦都錯失了是重整信仰的機會，我們亦都錯過了是去從神去領受恩典的機會。求主幫助我們在困境裡面，是幫助我們練走我們生命的雜質，例如我們的驕傲、我們的自私、我們的好勝、我們那份的怕輸或者是怕蝕底的心態，也都求主幫助我們，叫我們的生命是能夠成為耀眼的精金，可以有美好的品格。美好的品格亦都是約瑟另一側的榜樣。在創世記第41章15到36節裡面，從約瑟給法老的回答，我們可以是看到約瑟是品格的聖手。正如剛才提及，約瑟是非常之的謙卑。在這裡謙卑就好像一個硬幣一樣，是有兩面的。謙卑的一面就是什麼呢？不自誇。如果我是約瑟呢，在當時的情形呢，我可能會說，皇上陛下，你沒有找錯人了，草民呢的確是什麼夢都可以解的，可以為皇上來去分憂的。但是呢，約瑟沒有這樣來去吹噓他擁有這個解夢的智慧，反而是謙卑，首先是將功勞完全是歸過給神，是神呢給他智慧來去解夢。而創世記41章第8和24節先後提及埃及所有的術士、智慧人，沒有一個能夠是解答法老的困惑。相比之下，聖經怎樣形容約瑟呢？其實約瑟可能是沒有什麼長處可取的。在創世記41章12節那裡，按照酒證的形容是怎樣呢？約瑟是怎樣？在監獄裡面是希伯來人的少年人，而且是軍長的仆人。換言之，約瑟是集四重身份於一身的。怎樣四重身份呢？是犯人，是外人，外人的意思他不是埃及人，他是年輕人，未必有那個 生活的經驗。第四重的身份是什麼呢？下人。而借用中國近期新興的潮語末女，末女是因為在國語裡面是跟美麗的美是同音，美又跟美麗是同一個發音，但是這個美油呢就帶出這個完全相反的意思。那在這裡末女是什麼呢？沒有錢、沒有樣貌、沒有學識。約瑟可以說是呢，亦都可以說是末男。雖然他沒有美貌、沒有智慧，但是他什麼呢？沒有權、沒有知名度、沒有地位。總言之，法老大可以呢是不將約瑟是放在眼內。法老是單憑酒證一面之詞是起用約瑟，其實是非常之冒險的。但是約瑟亦都不怕法老是對他失去信心，反而是在創世記第14章16節是勇敢地將法老的信心是帶到神那裡去。謙卑的另一面就是什麼呢？實事求是，做事有分寸。約瑟他是沒有乘機的來去申冤，他明白事情的輕重，明白呢埃及是處於這個存亡之秋，明白法老的心情，所以呢他是首先穩住法老的心，然後為他解夢。另一方面，約瑟亦都是對人家呢來去發放那份的正能量，發揮那份積極的影響。當我們重溫41章16節約瑟所講的說話，但神必給法老一個吉祥的話，好一個必字，除了是流露對神是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心之外，亦都是向法老呢來去發放那份的正能量，扭轉法老那份的心境，協助法老來去跨越危機，轉危為安。或者可能我們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個巨人哥利亞，這個巨人可能是呢我們的感情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健康的問題，可能是我們事業的問題，又或者是我們家庭的問題。我們可能都會覺得這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是死症來的， 繼而咧就係俾嗰份嘅無能為力嘅感覺嚟去蠶食我哋。但係亦都讓我哋記得大衛喺撒母耳記上17:45上半句對哥利亞所講嘅一番説話：你來攻擊我是靠刀、靠矛、靠槍，但我來攻擊你是靠乜嘢咧？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喺困境裏面，我哋確實係無能為力嘅，但係神係能夠。而且得失成敗完全是在於他。在美國呢第13任的醫務總監 Everett Koop 呢成名的一役是怎樣呢？將連體嬰分割，但是呢他每一次做手術的時候呢，他都會帶領全體的人員來去禱告，將手術來去交給神，來去呢跟一班的醫務人員來去跨越，靠住神來去跨越心中各樣的巨人，例如是焦慮、恐懼、死亡。手術成功之後，亦都會是將功勞和榮耀來去歸給神，當中是值得我們來去學習。而另外一方面，約瑟就是將法老來去帶到神的面前，幫助法老來去勝過信心的巨人。各位弟兄姊妹，品格可以說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無價寶，亦都是我們可以得到人家信任的基礎，亦都是我們能夠成為別人祝福的基礎。在這裡約瑟是擁有美好的品格，他不自誇，他做事有分寸，而且是發放那份的正能量。在這裡由41:17開始，法老就是二話不說的立即信任約瑟，將夢告訴約瑟聽，請約瑟為他解夢。讓我們再看看約瑟最後一個榜樣，信心勝守。約瑟的信心是連於他如何看待他和神的關係。在39:40-41:3裡面提及神的經文主要是有10節，其中8節是出自約瑟的口。我們就是專注這8節的經文，看看從約瑟的眼裡面神是一個怎樣的神。在第一組的經文裡面是39:9，當約瑟是面對主母的勾引的時候，在約瑟的心目中，神才是那位效忠的對象，是交帳的對象，以及行事為人的依歸。他知道自己不能夠做出神不喜悅的事情。在第二組的經文裡面在40:8-41:16，當約瑟是為酒政和膳長來去解夢的時候，約瑟強調解夢是出於神，意味著神除了是智慧的源頭，亦都是什麼呢？人生困惑的出路，亦都是最穩妥的靠山。而在第三組的經文裡面，在41:25-41:28和41:32裡面，當約瑟是跟法老去解夢的時候，在約瑟的心目中，神是怎樣呢？滿有那份的主權，他是掌管一切，而且可以透過夢來去向法老顯明他要做的事情，而且預告要發生的事情。神亦都是滿有那份的憐憫，他要藉著約瑟去保存埃及和各地人民的性命，使到他們不會是餓死。神亦都是怎樣呢？滿有那份的信實。放眼神昔日給亞伯拉罕的應許的時候，神信守承諾，跟以色列人是同在，而且是藉著他們使到其他人是去得福，就好像約瑟在這裡一樣，是使到埃及和各地的人都是得福。而在第四組的經文裡面，41:51-52裡面，約瑟幫兩個兒子來去起名的時候，一個是叫什麼呢？馬拿西，一個是叫以法蓮。在當中亦都反映他對苦難的態度，就是怎樣呢？忘記過去，而且為到是可以在受苦之地昌盛而去感恩，可以揭開人生新的一頁。或者你會說約瑟都上岸了還說這些，但有時候人是有說不出的心結在裡面，即使是苦盡甘來，即使是可以爬上社會最階梯的頂峰， 但是内心可能仍然都会是有那一根刺，仍然可能会有耿耿于怀的时候。但是约瑟怎样去掹走这一根刺呢？他从神的计划、神的同在来去看自己的际遇，认定神一路都没有忘记自己，神亦都没有丢弃自己，只会是有最好的安排。所以在创世纪第50:20，当雅各死了之后，一班的兄长是跟约瑟来去摊牌，担心约瑟会不会秋后算账呢？约瑟是能够讲出一句不简单的说话，他在50:20这样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存。这些的说话可以说，可以说给我们听，约瑟虽然是身处异乡，而且经历过很多的起跌，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 他所相信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身处患难，我们难免都会问为什么，但是问完为什么之后，也都让我们晓得来去问，就是 What?W-H-A-T,What? 求神来去开我们的眼睛，来去看到神有什么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What intention? 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约瑟除了是解梦圣手之外，也都是关顾圣手、等候圣手、品格圣手和信心圣手。我们怎样来去实践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都效法约瑟，身处逆境里面，我们让我们来去走出那份的自怜，成为助人者，求神来去使用我们的经历，成为别人的帮助，将人们是带到神的面前。在困局里面，让我们都去学习等候，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求神帮助我们，等候的期间，我们继续来去坚守岗位，练走我们的杂质，追求那份的成熟。在艰难里面，让我们仍然是看重品格，成为祝福，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待人处事，我们仍然是有那份的谦卑，有那份的分寸，能够发放那份的正能量，帮助人来去跨越各种的巨人。在患难里面，也都让我们来去持守信心，成为一个洞察者，问 why、 问为什么之后，让我们都去学习问 what。 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洞察祂的美意。让我们一起来去祷告。